同工弟兄姊妹平安。对不起，我忘记带。
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在过去的日子，为我们的祷告。在很不容易的过去，可以说是从去年的圣诞节过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你们用祷告来托住我所以走过的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保罗他将要离世之前他面向耶路撒冷，他知道他生命将要结束之前，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一方，可以说是遗言吧。那透过这一个的保罗的这一方的话语，使徒行传20:22-24，透过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让我们去思想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和召命，我们是怎么样能够配合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和召命，以至于让主他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可以得到完全的成就。我把这几节的经文先读一次，使徒行传20:22，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因为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你呼召了我们，是要给我们一个使命。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你的使命，你的召命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的所有，洁净我们的全人，是为了回应，为了完成你给我们的呼召和召命。荣耀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作为一个宣教士，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弟兄不知道这个卢杰香是谁哈。好了，是不是一句话，是在柬埔寨的宣教士。作为一个宣教士，我很敬佩保罗，我也一直以保罗为我一个的学习的榜样。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在这里是保罗的一方临终的遗言，那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部宣教和圣灵的一卷书。我们在这一卷书里头，我们看到圣灵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殉道者的生命。在这里我们再看到一位殉道者的生命，从他的生命里头，我们要思想到底今天我在这个地方领受阳光雨露，领受神这么多的恩典，我是怎么样明白，怎么样配合神对我的呼召，神对我的召命。 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呼召和召命都是特别的，但就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明白，并且是否用我们的行动和生命去执行。保罗他在这里一开始就说，他说现在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去那里做什么？不是敬拜，不是一般的敬拜。他说心甚迫切，原文是心被捆绑。被什么捆绑？如果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一个心被捆绑这一个词，这一个字是在路加福音22章22节耶稣用过的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耶稣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原来在圣经里头保罗用的这一个心灵被捆绑是跟耶稣将要去世离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意味着是保罗跟什么捆绑在一起，跟什么绑在一起。今天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绑定，原来保罗是跟死亡绑定了。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所以喜怒哀乐都挂在我的脸上。当我以前大概是2年前吧，我一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很不好受。哎呀，我就巴不得把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保罗说，哎呀，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但是又患难和捆锁等着我。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巴不得快快的就把它跳过去。为什么感觉不好？但我知道，原来神在预备着我的心。是怎么样预备？是要透过一些苦难、一些环境来预备。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是跟死亡绑在一起，他是跟死亡绑定了。让我们想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他的心里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受，他将要面对怎样样的一个的危险。可以说保罗这一节的经文是真的是开启了死动模式，它是面向死亡，是开始生命倒数的最后一个关键时刻。所以这跟保罗平时在他的书信里头说到他的担心或者说到他的难过啊，或者是一些的纠结郁闷啊，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的圣经22节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的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看了要注意了，是看了要注意了，是最关键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我们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吗？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不是什么大选，不是哪里地震，不是哪里股票什么倾盘，都不是。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是我跟神的呼召与召命能不能够放在一起。保罗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他说我不知道前面要遇见什么，但是圣灵在各地都指证，就圣灵在指证，就圣灵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是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般喜欢的等待是等什么？哎呀，我们说，哎呀，等买宴的东西，我们先不要买，等什么？等它减价的时候再去买。我们一般来说，哎呀，等一个的工作的机会，哎呀，等什么？不要等，等这个的工作的机会真的是很热门的时候，哎，我就去了。一般来说，我们人的这一刻的等待，往往是以自己得到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保罗他的这一个的等待，他是等待着什么？他是等待着罗马政府在那个时候，他会用很残忍的方法来逼迫基督徒。他等待着是死亡将要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教会宣教宣道者，可以说这是个教会的历史。然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历史里头，我们缺了哪一步？我们正需要的是哪一部分？正如教父特土兰所说的，他说殉道者的血是隐喻出教会的种子，信徒血流之处便是教会发芽生长的地方。保罗在苦难的面前，神没有把他蒙在鼓里，而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记得在今年去年最后的一天，是今年的第一天，我在柬埔寨，我们完成了通宵祷告会，上午的所有的聚会完了，收到电话，小妹杰如宣教士从菲律宾打来，他说我癌症复发了，这好像是一个的原子弹炸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第一句话我就说，我回到房间就说，我说我活不下去了。可能你们不知道，杰如跟我的关系，我们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一个，我比他大八岁。所以当日我从中国去到加拿大的时候，他紧紧地跟着我，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一种的关系如同拿尔米跟路德。当我们一起洗礼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圣灵里被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宣教工厂里服侍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就如同是大卫跟拿单，还是约拿单呢？约拿单，就如同是大卫跟约拿单，跟他在他癌症复发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就如同是玛利亚跟他亲爱的弟弟，已经在坟墓里的弟弟。可以说是在这样的一个的苦难当中，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过来，我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走过来。保罗他在这里说， 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头被绑定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看重的东西，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存款，甚至我们的汽车，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把我们绑定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出去。但保罗在这里，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一个人连命都不要的话，那些摸得见看得着的东西有价值吗？所以保罗说，正是因为生命对于我来说已经完全不值一提，无足轻重。这就是保罗他能够回应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和召命的一个价值观。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连续用了两个否定词，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是对自己，对世界，对自我的一个完全的否定。丹杰如他这一次癌症复发，回到温哥华，可以说是在这个的癌症中心，我从柬埔寨赶去，跟他一起祷告。他一祷告就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交奠在你的脚前。”他一次这样子祷告，两次这样子祷告，我的心啊就被割裂一样的痛。我跟他说，我说妹妹啊，我说时间还没到啊，你不要这样子祷告，你可不可以改一改你的祷告啊？这个是我做姐姐，我做同工，我是他属灵的伙伴的一个的愿望。神啊，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多一些日子，我们一起的在柬埔寨打拼，我们一起的走天路，还没到。杰如他是愿意把自己交奠在主的脚前。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最宝贵？刚才我已经说保罗什么是最宝贵，保罗最宝贵的不是他的生命，我们的宝贝，我们最宝贵的要奉献出去。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要把杰如奉献出去。我跟主说，我跟主说，我说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啦，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就是这个妹妹你可不可以留给我？圣灵给我的回答，我不是要你给我的，我不是要你已经给我的，我是要你还没有给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有100个理由跟主来讨价还价，我可以有100个理由跟神埋怨，但是我们知道唯有神他的旨意，唯有神他的永恒不变的旨意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杰如他在他的灵修日志里，他在医院的灵修日志里最后的两句话，神啊，我很爱你，柬埔寨，我很爱你。这是他最后的两句话。在我要离开他回到柬埔寨的时候，他吩咐我带两样东西给他，一样是柬埔寨的地图，一样是柬埔寨的国旗，我带给他了。 因为当初十年前他癌症，深度癌症，当他被主医治了以后，他知道生命不再是他的，所以当他回顾他的生命，当他回应神的呼召去柬埔寨的时候，他母会的传道人跟他说，他母会的传道人跟他说，命是你的，你自己决定吧。命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好像是我们来决定，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洁如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面对一次次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我真正的明白了那首诗歌，因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是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好，但是我们却往往很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很看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越看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越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越没有能力去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没有能力去执行神给我们的召命。第二，我们要看是一生的持守。保罗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保罗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我的路程，是生命的路程，是一个侍奉的路程。这一个生命的路程不是说你多少岁的一个路程，这一个生命的路程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活着，我们有没有跟成圣挂钩？我们有没有朝着成圣来追求？保罗是这样的，保罗他就是为了完成神呼召他，让他成为一个圣徒，神呼召他为了完成使徒的职分，保罗两样都做到了。洁如宣教师他在病房的时候，在临终病房，他每一天都祷告读经，有体力的时候他就写灵修日记。当他不在了以后，我翻开他的灵修日记，常常在他的日记本里写着，仆人静听，主你请说，仆人静听。接下来是一段经文，然后他就写，哎呀，我今天又失败两次了，我今天又失败一次了。我知道他的这个失败是他跟神关系住在主里面的，他那种的情绪可能是那种的因着疾病，因着心情，因着面对死亡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心思意念或者是态度。他就是要竭力的去见主的面。他一次又一次的跟我说，他说我看见这个蓝天我就好高兴，我知道他在盼望着等待着回到主的那里，他要走到最后的一分钟。 在一月份到五月份，我就是在柬埔寨工厂的需要，柬埔寨工厂一下子就真空了，没有了宣教士，我不得不从温哥华癌症中心妹妹的病床又回去柬埔寨，回到柬埔寨又带来妹妹不能说话了，我又从温哥华飞到我又从柬埔寨飞到温哥华，他恢复说话了，是个神迹。然后就我又回去柬埔寨了，前后我飞了三次，到了第二次我知道工厂如果我再不回去的话，弟兄姊妹撑不住了，同工撑不住了，我就跟妹妹说，我说妹妹啊，我说同工柬埔寨的同工跟我说了，卢传道你不回了，有些事情我们做不了了。他明白，那一天我跟主说，我说主啊，你知道的，其实在我很多时候我祷告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是这一句话，主你知道的。没想到这一句话以后，当杰鲁走了以后，我在圣经里的一卷书里啊，终于找到了反复出现的这一句话，主你知道的，我很大安慰。我说主你知道的，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杰如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就在那一天，圣灵在一天之中，透过三个不同的环境给我同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那是彼得问耶稣，他说夫子啊，看啊，你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我在那个时候我也好像是这样子的问主，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你了，你要我去宣教，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柬埔寨，我去了。柬埔寨那里需要工人，我最宝贝的妹妹我也让她来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在那一天，神把这一节的经文给我，耶稣回答彼得，其实他也在回答我，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当我一个一个的名词一个个的关系读过去的时候，没有感觉。是啊，房屋对于我来说有和没有都不重要。是啊，弟兄我也可以不要，不是不要，而是说是的我可以撇下。但是当我读到姐妹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沉了下去，我知道我撇不下啊，我没有办法撇下这一个又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同工，又是我属灵的伙伴，我撇不下。但圣灵就在一天给我这一节的经文，我知道这是主的心意，所以我去到 hospice 妹妹的房间， 我跟他说，我说妹妹呀，今天神有话语给我了。他很高兴。哎，姐姐什么话语啊？我忍着我的眼泪，我跟他说，我们要彼此撇下了，你要撇下我，我要撇下你。妹妹不说话了，我终于第一次在她的面前放声哭了一下，哭了一下。我说妹妹呀，我舍不得离开你呀。没想到，我以为这个是我跟他的一个分享，我还可以再回来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但没想到那一次的分享是我跟他最后的一次的分享和祷告。保罗说我要走完我的路程，每一个的阶段都是不容易。保罗开启了死动模式，结如也开启了死亡的模式。我了，我们是不是就说哎呀，祝你健康，祝你快乐，祝你平安？是的，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同时说，死亡你别狂傲。如果我们对死亡没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没有对复活有一个的把握的话，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扎根。我们只是找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灵验的一个宗教，但保罗他是明知山有苦偏向苦山行，他为的是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给我的职事。传道书七章八节告诉我们，善始不如善终。我感谢主，我亲爱的妹妹，我亲爱的同工，我亲爱的属灵伙伴，他善始又善终，他走到底，这是一生的见证，是一个带着生命的服侍的见证的人必能够走到最后的一分钟去见主的面。保罗他说，我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要证明什么？证明我多能干，证明我多高的学位，证明我多富有，证明我多有成就，多有地位，多有名气，多有面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证明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所证明的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召命的这一个恩惠的福音，我怎么样去见证它？保罗的这一个的见证有两方面，第一个是向主交账。保罗他可以坦然的向主交账，所以他说，当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守得到我已经守住了。他知道从此有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 这是永恒的价值，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一个基督追随者的价值观。我们不是说只是做一个基督徒，披着一件基督徒的外衣，是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都完全的从世界里转向我们的神。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被主称赞说，你这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杰如他是这样子预备，我也是这样子去预备。我感谢主，自从他走了以后，我更加清醒了。思念痛苦是免不了的，但我更加清醒，更加释放了，我不再惧怕死亡了。我可以坦然地说，主啊，我就等着去见你。是的，但我是积极的。所以保罗这一个的交战，这一个证明是不仅是向神交战，而且第二个是向同工交战。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跟以弗所长老去告别。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十八节到二十节。”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我们在一个地方服侍，我们在一个地方跟我们有同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见证我们的行事为人。保罗说，我凡事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证明，怎么样去证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个恩惠的福音。保罗在这里的证明不是说一般的那一种啊，你打个证明书，或者是别人你跟我说几句那个的证明的话语，或者是说我随便拿一样东西出来我证明一下，不是。他在这里的这一个意思是郑重其事的证明。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同工说，跟工厂的宣教士说，我说今天有很多人在服侍，有很多人在宣教，很多人走了，也很多人来了。我说很多人没有留下任何的生命的痕迹就走了，只有少数人是留下了基督十字架的印记和做工的果效而离开的。保罗在这里是最后的一个述职旅程，这一个述职旅程是生与死。假如最后的一个述职旅程也是在医院里开始他的述职旅程。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宣教士的素质，往往不要单单只是看他带领了多少人信主，值了多少监堂，做了多少长时间的领袖，而是更重要的，他最终的时候他能够在生命和同工中，在弟兄姊妹当中，他能够留下美好的见证。假如 他是这样子预备自己。可以说神是呼召他，让他有一个的预备，你要进入羊羔的宴席，羊羔的这个婚宴的宴席，是主耶稣大婚的日子，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有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预告，让我们知道你的生命开始倒数。有时候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预告，忽然之间死亡就临到了。我们基督徒必伪吗？预备好了没有？假如我真的是满心感谢主，最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神给他的称赞。在最后5月8号晚上11点，我知道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就对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许可的话，求你成全杰如的心愿。今天是母亲节，你给他婚姻，没有给他孩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在今天带他回去，因为他用生命影响了很多少年人，影响了很多青年人，他就是一个属灵的母亲。感谢主，我给他祷告了，唱诗歌，15分钟以后，主把他平平安安的接走了。主给了他一个属灵的母亲的位分，离开世界，进入他羊羔的婚宴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服侍怎么过？我们是否就像一粒死在泥土里的麦子，能够让更多的麦子长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荣耀归给他。谢谢。